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我有一个同学，家里是农村出身，但是他父母呢特别能吃苦耐劳，脑子也很灵活，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在省会买了房子，大家搬到大城市去生活了。但是呢紧接着麻烦一个又一个就来了，他们一大家几乎所有亲戚都把他们家当成了据点，就是我们经常大家讲笑话的，就比如说你是河南的，在北京买了房，你就成河南省驻京办了，基本是驻京办，只要去省城看病办事儿，必然吃住都要在他家，而且一住都是要很久的那一种。他上小学的时候就几乎没住过几天自己的房间了，因为经常腾出来给客人住啊，自己也只能跟着父母睡主卧。一开始呢他父母还挺热心的，大家都是亲戚嘛，照应一下也挺好的，但是架不住天天有人来，一波接一波，后来就只能想办法推脱，但是有时候推不了啊，有时候谎称去外地办事不在家，人家说那你把钥匙留下来不就行了，对吧？一点都不把自己当外人。甭管他父母乐不乐意，老家的亲戚还是经常来，来了你也不得不接待，搞得他父母经常连自己家的生意都顾不上照看。哪怕他父母是做到这个份上，亲戚们还是不领情，老嫌他家最后接待的不是太好，吃了午饭没留下吃晚饭啊，迎接不够热情啊，不主动跟他们唠嗑啊，最后他父母在老家反而落下了一个自私自利嫌贫爱富的名声啊。本来他父母当初啊不愿意拒绝老家们的亲戚，就是怕亲戚们指指点点，怕自己的生活被打扰，所以强迫自己去搞接待，结果搞到最后变成了互相双方啊互相嫌弃，成了一个双输的局面。这我认为呢就是不注意划分边界的下场。再举一个大家更加熟悉的例子，之前最近啊电视剧《欢乐颂》热播，我有时候也看一看，里面有一个主角叫樊胜美，就是不注意划分和他哥哥妈妈之间的边界。当然其实大家随着这个《欢乐颂》的播出啊，樊胜美在这个方面也有一些改正，结果他后来就被他那个流氓哥哥基本就赖上了，不断的找他要钱，最后有一段时间奇葩的他把樊胜美他爸当做这种炸弹堆到樊胜美的男朋友家门口，特别逗，五花八门离奇而且脑洞大开的结局，都是不注意划分家庭边界的结果。还有一点那就老生常谈了，就家人之间互相借钱。其实这些所有事情归根结底划分边界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你是你我是我，我们这些都是独立的个体个人。就比如说他们家在北京的房子或者在省会的房子，那就是我个人的独立办公空间，并不是 Airbnb 的共享住宿，也不是宾馆，所以呢我要有我自己的独立住宿空间。所以对不起，你来北京你也只能自己去找 Airbnb 或者去找专业的旅馆，包括借钱也是如此。以借钱为例吧，最简单的家人之间的经济往来，除了赠送之外，如果是借钱关系呢，我个人最推荐的就是不要借钱。因为大家呢，我觉得有时候不要盲目自大，任何一个人呢，他只能在他自己所精通的领域把服务做到最好，你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为他人提供超出你职业范围内的服务。举刚才那个例子，他父母为什么会做下这个名声呢？是因为他父母本质是做生意的，并不是服务员，也不是宾馆的管理人员，所以任何一个人去他家当然是免费住了，免费住你住的体验当然没有自己哪怕住一个如家快捷酒店舒服，那但他的亲戚就会把你的这个服务水平和快捷酒店的人员进行对比啊。如果你服务差了，他觉得，哎，你怎么服务这么差呢？却忘记了自己可能这个是免费的。所以呢，其实本质上讲，不仅是不至于划分边界的问题，而且是将他父母摆错了位置。他父母是做生意的专业能手，那你应该将他大量的生意呢时间精力都放在做生意上，而不应该坐在给这个邻居铺床啊，是吧，给邻居扫地啊，是吧，给邻居端茶送水啊，这些服务型行业。所以邻居自己也应当去享受专业的服务人员对你的服务，而不应当去享受他父母的服务。 这是一点。其二，借钱也是如此，家人遇到经济困难找你来借记，你最好的办法不是借钱给他们，而是帮他们向专业的金融机构求助。就我现在所知啊，因为我自己一段时间也在互联网金融公司工作过，最近我们可能还跟一个互联网金融公司会在推出陪我的花呗啊，就陪我的用户都可以找陪我 APP 借钱了。所以据我所知啊，现在大量是资产端不知道该把钱借给谁，就是借钱的人很缺呀。说起来有点荒谬啊，大家可能都不相信，但这确实事实。现在获取一个借钱用户可能都得花100块钱。你说我想找你借100块钱，那你放心，你去个互联网金融公司，哎呦，人家乐死了，恨不得把这100块钱送给你，因为他获得一个借钱用户都要100块钱。大家也可以看到最近啊，包括蚂蚁的借呗，这是最基本的了，在支付宝里面的类似的借钱软件，什么飞贷，什么这种 payday loan 这种软件公司啊，是层出不穷，大家生怕你没有借钱的欲望，而不是说你找家人才有推脱啊，人家这拉着你玩命催你要借。所以呢，在供给如此充分的条件下，你家人遇到经济困难来找你借记，请务必把他介绍给刚才我讲以上的这些饥渴的借贷机构，让他们向这些专业的饥渴的金融机构求助。比如说他们如果不懂怎么开通蚂蚁借呗，你帮他们开通嘛。借贷这个事跟刚才住宿这个事是一样，都是非常专业的，后面有一系列的风险评估、风险控制、信用评估等等专业性工作。还有大家不要瞧不起，我以前啊做互联网金融的时候，你想招一个这种好的风控官，从美国那些地方招过来，人家年薪动辄70-80万、100万人民币一年。那你想，这样的专业人员在这做，难道还做不赢你一个？我相信我绝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可能年薪不超过30万吧？你怎么能做过他呢？对不对？你显然是不行的。所以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就比如说你亲戚找你借钱，告诉他这个我呢不是一个专业从事借贷的机构，我介绍你给专业从事借贷机构的人去完成借贷，因为你是需要一种金融服务嘛。就跟刚才你来北京省城，你是需要一种住宿服务，那我介绍一家好的住宿机构让你去住宿。我们再打个另外一个比方，就如同比如说你家亲戚或者你爹需要一辆车，但是偏偏不买，一定要让你给他手工给他打一辆，如果你不打不造这辆车，就是不孝或者用大帽子压死你，你会不会觉得你有点荒谬，对吧？你不会坐车呀，造车也是属于很专业的事情，要流水生产线来造车，这跟宾馆住宿跟借贷是同理，你既不懂风控，也不懂催收，也不懂风险评估，也不懂信用评估，也不懂用户识别，你凭什么认为你自己有能力去借贷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别借钱，因为你自己不具有这样的能力。当你的父母向你提出造车的要求，你最好的方法也是领他去 4S 店，让他们想买哪辆买哪辆，你也不会自己说把工作辞了坚持3个月在家打车吧，最后结果是叮铃咣啷弄了一台，是吧？零件都没上齐，你爸刚把车开出去2个小时咣吱就撞路边了。反过来你爸当然要怪你啊，因为你这能力太差了，打的什么车，对不对？开着差点命没了。这就跟刚才我们讲的住宿跟借贷一个道理，由于你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没有资格去从事专业服务，你却去从事了这样的专业服务，把人家服务砸了，人家最后回过头来当然是要怪你的。我觉得这其实最后也无可厚非，源头就是不要做，让专业机构做。